习近平呼吁川普俄罗斯特对中共征收关税。川普称美留响北约需要两个条件，专家评论。评论指西媒配合中共抹黑法轮功是文明之耻。内塔尼亚胡首次出庭否认所有腐败指控。加拿大接受首位维族难民，谴责中共迫害。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11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习近平9号在北京公开说，中美贸易战不会有赢家。这个发生在川普说和习近平保持通话的第二日。评论认为习近平这次呼吁是对中共党内表一个姿态，实际上并没有有力的手段，只是停留在口头上的交锋。同时俄罗斯近日大幅上调对中国入口关税，有网友说比川普仲狠。8号川普刚刚对 NBC News 表示和习近平的关系非常良好，但是川普无奈前刚刚威胁说要在就职后对中国入口关税征收更高的关税。随后9号习近平在中共的经济工作会议前说中美贸易战不会有赢家，外界认为这个似乎是对川普呼吁。美国问题专家蓝述认为中共的中央经济会议这几日马上就会在北京召开，这样在召开之前已经有各种各样的风声传出来，就是中共明年在人民币汇率上会有更大的空间和更多的弹性。这个是在川普和习近平通话之后发生的事情，他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了解到川普要上扬来自于中国的这些产品的关税的决心。而了解到川普的决心之后，中共应对美国加征中国关税的这些手段现在也已经准备好了，那就是人民币会在相当程度上往下调。这样习近平现在对川普的公开呼吁基本上可以看作是一个向中国的国内的社会和中共党内表一个姿态。这个姿态主要就是说他该做的事情他已经做了，但是美国要加征关税他也没办法，这个基本上是一个他推卸责任的做法。12月初美国将140家中企列入了管制名单。据路透社报道，美国众议院这个星期将表决法案，要求在一年之内调查大疆、导通智能等中企的无人机是否会对美国构成无法接受的国安风险。如果没有机构进行相关调查，就会将这些企业自动被列入禁止在美国销售新产品的名单。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谢田教授说，中美关系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冰冻的时期，当然中美要打交道是不可避免的。我们知道川普内阁里面亦任命了一大批对华对中国强硬派的人物，中美贸易战 2.0 和科技战看来不可避免。从这两个人发言看，对话的结果实际上不是那么乐观，看来没什么真正的突破，只是各自讲各自的意见，还是有些对抗的味道。等川普1月20号真正上台之后，将新的关税的真正方案拿出来开始实施之后，那个时候才会有真正的较量。但是现在看来中共现在只能说他不敢示弱，但是中共其实也没什么真正可以强硬的应对方案，现在还是打口水战。与此同时，俄罗斯家具与木工协会说，海参崴的海关官员对中国入口的家具或轨零件将要缴交近56%的关税。俄罗斯从中国入口的滑轨零件约占90%。一个俄罗斯随柜配件商说，现在俄罗斯市场的需求是由中国配件满足的，这违反了俄罗斯国内家具生产的利益。消息一出，马上在场内引发热议，有留言说普京是背后捅刀。亦有网友表示，川普虽然讲狠话要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不过现在普京事先什么都不讲就直接加征关税，简直比川普仲狠。当选总统川普近日提出条件，表示如果盟国未能支付公平的资金份额，他将绝对考虑离开北约。此外 川普对于北约的两点要求亦遭到外界关注。根据新闻周刊等媒体的报道，川普对北约提出要求，称北约要给美国付费$1,000亿，同时欧洲军费开支要增加到4%。川普在采访中表示，我告诉这些北约国家，除非你们付钱，否则我不会保护你们。然后他们开始付钱，金额超过$6,000亿。所以等我告诉你，仅仅凭着强硬的态度，我就能够令北约投入$数千亿，这个是一件大事。否则他们不会打仗，他们不会有钱去打仗。对此，希望之声 TV 粤语主持人、资深记者石头评论指出，目前川普给出的条件都同谈判的筹码有关。美国目前退出北约，不单止伤害欧洲的利益，亦会损害美国本身的利益。所有目前川普提出的条件都是谈判的筹码，这样会使北约的成员增加压力，会使他们尽快的实现应该承担的经费。目前从全球局势来讲，退出北约并不是一个好的时机，等于孤立自己，而强大的美军可以发挥更大的震慑力来充当国际警察。目前这个是美国要扮演的角色。其实川普的意思是，西方阵营还是需要互相帮助的，只是操作上需要大家出钱出力，不能够只靠美国。北约如果没有了美国，对欧洲来讲就会带来不稳定的因素，其实也会影响美国在欧洲的利益。接下来我相信我们会看到，在川普就任前，北约成员的经费会陆续到位的。 X 账号以色列战争10号发布消息说，目前情况下，波罗的海、波兰、丹麦的军费开支实际将增加到 6%。 同时欧洲的大量投资正在进入武器制造业，协助乌克兰抵御俄罗斯。而在近日的采访中，川普强调说，如果他们支付账单，如果我认为他们公平绝对的对待我们，我就会留在北约。中共试图在美国对神韵艺术团和法轮功发起跨国镇压。专家指出，中共已经外强中干，某些西方左翼媒体站在中共一边成为帮凶，这个是文明世界的耻辱。根据中共内部传出的消息，在中共党魁习近平的主使下，中共国安部长陈一生在海外进行阴谋报告。今年8月发表的社交媒体武器化报告显示，中共在过去一年来大幅升级了攻击法轮功和神韵的规模和力度，目的是透过社媒和个别美国媒体散播关于神韵的虚假信息。两个学者悉尼科技大学副教授冯崇义评论说，左翼思潮在世界上造成巨大影响，他们跟共产党分享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很多观念属于伪善。对于好像法轮功这样的信仰团体，西方主流媒体应该有深刻的认知和义务，去捍卫言论自由，捍卫普世价值。而个别媒体却站在中共一边，这个在文明世界是一个非常大的耻辱。他告诉大纪元，谎言只能通过真相去打破，一个是不断地讲真相，一个是去传播普世价值，好像真善忍，就是比和人的良知相配合的这些真和善，真正的普及深入人心，共产党的整个谎言就会不攻自破。冯崇义指出，一个最基本的现实就是，共产主义运动在全球早就强弩之末，其实共产党早就没有灵魂，现在要看人有没有勇气去捅破最后那一层窗户纸。所以做三退本身就是给人有勇气来正式做一个宣告，做一个放弃。他表示，对于国际社会来讲，想要打倒共产党，下面是需要很多行动。冯崇义举例说，澳大利亚2017年提出一项改革措施，并在2018年通过了反外国干预法，就是澳洲政府主要对付共产党的法律，但是法律执行的力度还不够。中共政权近年大力维稳，在国际上用利益裹挟其他国家，同时在海外扩大针对华人的跨国镇压计划，在中国大陆则是将监控触角伸向全国。冯崇义表示，中共已经是末日疯狂，不要被他们这种张牙舞爪、外强中干的表面现象所迷惑，整个自由民主世界现在都已经看到共产党的末日。 大家都越来越勇敢起来，同中共脱钩，同中共做切割。九号，美国国务院在新闻稿中指出，在国际反腐败日和人权日前夕，美国将采取行动，促进追究世界各地腐败和侵犯人权者的责任。对14名涉及腐败或侵犯人权的个人与直系亲属进行制裁打击。声明中指出，迄今为止，白宫已经对来自中共、香港、伊朗、俄罗斯和委内瑞拉等国家100多位参与跨国镇压活动的个人以及家人实施签证限制。10号，多家媒体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首次在他被指控腐败的官司中出庭，他否认所有指控，表示不认罪，称自己是因为政策上的强硬立场而被人追击。现年75岁的内塔尼亚胡以腐败、欺诈和失信的罪名被起诉，他是以色列首位在任期间被控犯罪的总理。当地时间上50点左右，内塔尼亚胡进入特拉维夫地区法院，由于安全原因，庭审从耶路撒冷移至地下法庭。内塔尼亚胡称，指控是由敌对媒体和偏见法律系统策划的猎巫行动，目的是推翻他，而他的证词将拆穿荒谬的指控。猎巫行动的讲法来自于中世纪对女巫的追捕，而家通常比喻针对某个特定群体或个人进行大规模没有根据的指控和打压。他对三位法官说，我等这一日已经8年了，8年来我一直想揭露这个系统，揭露真相，但我亦是一位总理，我正在带领国家经历一场有7个战线的战争，我是一位尽职尽责的领导者，是以色列利益的捍卫者，指控只是海洋中的一滴水，与保卫国家所面临的挑战相比微不足道。诉讼案包括指控他用优惠政策或谈判条件换取有利的媒体报道以及收受附庸的礼品等。他作证说，如果我想要好的报道，我只需暗示支持两国解决方案，同意巴勒斯坦建国，同以色列并立，我往左边行2步就会受到赞扬。以色列媒体的立场偏左，记者们多年来对我进行追击，原因是立场不同。他所有的推迟作证请求均被拒绝。据以色列法律，案件审理期间，内塔尼亚胡无需辞职，而一旦定罪将被迫辞职，如果他提出上诉，上诉期间仍可以继续履行职务。关于贿赂指控的刑期，最长可达10年，并处以罚款，欺诈和失信最高刑罚是3年监禁。中共残酷镇压中国新疆维吾尔族，并在当地建立集中营，对此加拿大联邦政府给予重视。今日，加拿大政府以及各类机构营救出一名维族妇女。加国媒体报道指出，该名女子在5号抵达多伦多，成为首个抵达加拿大的维族难民。2023年加拿大国会一致投票支持 M62号动议，该动议呼吁渥太华接受10000名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族裔。在2021年2月的投票中，议员们亦声明说，北京对待这些人的方式相当于种族灭绝，出于对他安全的担忧，政府和维吾尔人营救人都没有公布有关这名妇女的详细信息。加拿大环球邮报报道，移民部长米勒办公室的声明表示，加拿大仍然对中共在新疆的严重侵犯人权行为深感关切，那些逃离中国的人可能仍面临威胁，包括被迫使返回中国的风险。加拿大正在为生活在第三国并需要保护的维吾尔人和其他特厥穆斯林提供安全庇护，获得批准的人士将获得定居服务，以帮助他们融入加拿大的生活。他表示，渥太华不会提供有关我们行动努力的进一步信息，因为这可能会让弱势群体面临进一步的风险。领导 M62 运动的蒙特利尔自由党议员祖贝里说，根据移民安置计划，第一批维吾尔人的到来对加拿大来讲是一个历史性时刻，这个是一个无党派问题，是一个人道主义问题。 加拿大人知道维吾尔人在中国遭受严重的危害人类罪。12月5号，祖贝里和维吾尔人权倡议计划执行长土克提在多伦多皮尔逊机场一同迎接维吾尔难民。报道引述支持者的话称，这个只是一个开始。外界关注中共对数百万维族和其他穆斯林实施劳工迫害。前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2022年访问新疆后发布报告称，中共对新疆维族穆斯林犯下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报告亦指出，由于中共的镇压，2017年至19年期间，新疆人口出生率急剧下降。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